今天是2026年1月5号周一，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已经到了第三年了。2024年开始春节期间开始出来转法，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啊。这段时间也出了几本书，相信对大家也有所帮助吧。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修行方面能有更好的进步吧。那么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啊，这里答疑贴上啊，1月5号到10号期间的问题。先看第一楼吴静啊，这位说，您对旅游这件事怎么看？作为修行者，从少结缘的角度，外出旅游游玩的事是否尽量少参与为妙？你说的对啊，从少结缘的角度，最好不结缘是最好的啊。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也不需要太过在意，因为你前面已经轮回的时候结了很多的缘了啊，也不差那点了。而且你见个面还不至于说一定要为他做什么啊。渡人也是见了面就算结了缘一定要渡，但是呢在中国这片地上啊，任何人周围找一下啊找那么两个人三个人往下再找下去的话，肯定有这个信佛学佛修行的人啊，所以你见光是见个面，这个见面这个业是需要了，未来也是同样的见面的方式了一下就可以。但是呢渡人这个就不一定要非要你自己来渡啊，渡人本来就是这个可以层层往下传的啊。比如说你有10000个人要渡，渡完就可以成佛，那你先渡2个人啊，这2个人再去渡4个人，这4个人再去渡8个人啊，他们每个人渡的时候都是在业网当中以他为中心去渡人的。但是呢这10000个人相互之间都有业，这样算的话你实际上要渡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啊，你只要渡出几个人他们再去渡，然后呢你也接着渡，这样的结果就是这10000个人并不一定都要你一个一个亲自来渡的啊，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这些问题啊。如果你是已经是登地的菩萨啊，8地以上已经渡的人差不多了啊，不需要再结缘了啊，就剩那么几个人要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最好小心一点，尽量不去结缘啊。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要求，而且也不需要这种事情成为你的行为上的一些顾虑啊，让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形成束缚啊，这就没有必要了。我只是理论上这么说而已，渡人是这样的啊。第二个问题，丁中荣遇天人送吃的喝的是否不吃为宜？你最好还是不吃啊，因为你也没法判断这个是什么天人，还有人家有什么诉求。还有你想天人也是欲界天和初禅第一天只有吃的啊，你在定中还能吃吗？还有把那些个东西放到你面前是变成了我们现实里看得见的这个食物吗？还是什么样？就是在定中里你的想象里是不是啊，有可能就是全是你的幻境啊，有可能是的确有人来了，但是呢我建议还是不吃为妙哈。当然人家求法的是如果人家求法的话，你能教就教啊。这个传法呢都是以免费为主的啊，你可以看诚意，但是呢也不需要啊。我个人对那些个非要拿出多少多少诚意这个事儿吧啊，看对方的情况吧啊，看对方情况，一般情况下只是简单教一点理论啊，不需要什么太大诚意之类的，你有本事教就可以教啊。如果是结缘见面拜师，这样这是另一回事，因为结缘是见面结缘这是另一回事啊，因为他这个要渡的时候呢可能要投入的心力更大一些啊，不光是教理论，还得帮他一起宵夜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另算哈。第三个问题，平常吃饭的时候可以盘腿吃吗？可以啊。你去韩国的寺院看，那边都是坐在地上吃饭的，都是盘腿而坐的。咱们东北也是这个火炕，东北的火炕啊，有可以在旁边耷拉着腿聊天，但是吃饭的时候上桌吃饭，上炕吃饭，那就是盘腿坐的。下一个问题，曹毛123这位问啊，年轻的时候性伙伴比较多啊，这种因业怎么消？一个是发愿度他们一个是做点功德回向给他们啊，也只能这样了，现在还能怎么办？已经造下的业是不能完全消掉的，只能受报的方式结束。不过呢最后还得渡人，所以你现在发愿渡人家，然后做点功德回向给他啊，这就可以了啊。如果是 和你的交集当中在动，让对方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情绪啊，让对你产生了恨意，那么你最好还是跟他当面道个歉，哪怕是发个信息，承认已过去的那个时候啊，以前做错了啊，这样向他真诚的道个歉吧。不管有没有用啊，起码你表明了你这个道歉的心意，那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2026年，绕冈仁波齐这个山，是相当于平时的13圈。对转山朝圣怎么看？这种仪规吧，就是对佛法表示敬意、表示诚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吧。不过呢，佛菩萨是不需要你拿这种任何行为来表达方式，只不过这种你的这种行为让周围人看见之后呢，对这个行为产生了好的情绪，从而对佛法也产生了信心啊，在他们认知里啊，原来佛法能让人真诚到这个程度哦，或者虔诚到这个程度，那么估计对别人他们也产生了好的情绪，那么你这个行为还是有所功德的啊。如果是你在家里拼命做什么，没有任何人看见啊，但是呢，严格来说，或许其他纬度的众生也有可能看见啊，那也算有了功德啊，就看你怎么想这个事儿了啊。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愿啊，这辈子一定要去朝夕之餐，那么你去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是为了让你自己释怀而已啊。特别是想在人生当中打个卡啊，留个什么念的啊，像虚云和尚啊，他好像也是徒步从普陀山走到五陀山吧啊，五台山吧，有过这样的事吧，可能用了好几年。所以总的来说，不保证你有多少多大的功德，或者说让你必须必定能满足什么愿望，这个都不好说啊。你愿意拿时间去做就可以做了啊，做完你心里就有了一个成就感啊。不做也可以，你拿这个时间好好修行、打坐、磕头念佛，这也可以啊，就看你心里怎么想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平时修观音和度母比较多，如果一直持他俩名号和咒语加观想，能往生极乐世界吗？你得先有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愿，然后修观音法门也是可以往生的。下一个人印龙这位问，以您的经验，我目前的情况是不是算修行相对较快较有效率呢？算是吧。你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同或者称赞是吗？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招来业障当自己觉得自己修为还不错修行很进步很好这个时候通常会来业障的。下一个问题，如果我就继续这样精进修行下去，有没有可能在3年内入初禅？这个你要问有没有可能，那肯定有可能也有不可能总之可能是肯定有的，就看你的业障和精进程度吧。初禅是4个小时吧，至少3个小时以上开始身体发生第二次变化之后呢就可以努力试一下。就每个人的业障都不一样有可能有些人就快，有可能有些人就业障就较多就障碍就多嘛。不过继续努力就可以了，不用想着到某个时间段一定达到什么境界，这样的想法反而会成为你的执着，会障碍你修行第二个问题，你还是很想快点进入初禅你没必要这么着急，该进的时候就会进，你越着急越进不了。你问这个周围精进修行的师兄，你一般是多久进入初禅？这个看每个人情况，而且每个人出道的时候，就是开始修行的年龄段都不一样有些人十几岁就开始出家修行了，有些人到40-50岁才开始出家修行。那么有些人这一辈子连初禅都进不了很多人实际上进不了的你去寺院看看，你统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说实话的话，估计能进入初禅的人可能有1/41/5，10个人当中有1-2个人能进入初禅就不错了。因为这个至少也得是理论上说20年，那就算你的根基再好，你怎么也得5年到10年之上吧。如果年纪大的人光是把身体调过来打通2次通2次脉这个光10年都不够，年纪越大这个通脉的时间越慢，而且活的时间长，这个不好的习气身体的这个造作弄坏的程度也更大。年纪越小，可能从童真入道的人这个时候是在禅定上稍微有点 这个优势吧。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真正能进入禅定的人并不多。第三个问题，自然流传的不算沙叶哈，而且还没到一个月，你说是一个月后吗？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没有意识过来投胎，哪怕他来投胎了，这个也是让他经历一次这个死亡过程而已，和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业缘是有，但并不是你直接害他的，所以不需要给他做什么哈。当然你心里有这个好的那么愿望，或者想帮助他的这个欲望的话，也可以做点什么，做点功德回向给他。我看大概率是没有什么人来投胎的，没有意识来投胎的，更多的是你爱人经历这么一个事，就这么个业而已。下一个问题，五楼明，这位说因为家庭还有工作的事，感到很累，心火修行不在状态上啊，所以周末有一边强迫自己做事，但是最后还都休息了，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想简单点做事，效率也不高。就是人妄想太多了，就想着一边做这个，又想去想别的事儿。就是你不能专注于当下的事儿，当下该做什么，你就专注的去做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别的事儿。一边做着工作，又去想着家里的事儿，一边修行，修行的时候脑子里又升起很多工作啊、家里的事儿，那么这样的话就很混乱，人很累。不过呢，你想把这些都放下，那必须得达到一定境界吧，所以又不好好修行的话，又达不到那个境界。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什么都不能认真做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发愿，还有一个多做点功德。发愿，愿力大的话这个也有些人已经说到了他的经验，就是一发愿马上就状态就上来了。还有就是功德够了，做到一定程度也可以让你调整好状态。还有你心里相信你既然开始学大乘学佛了，那么你这一生的命运大概率佛菩萨已经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不需要你去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什么坎儿来了，什么痛苦来了，那也是你该受的果报，这么想就可以了你不要老想着未来怎么样，这种焦虑也会影响你正常修行第二个问题，本人生了信，升起了信，但是也有疑，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升信这个一个人不容易相信正法，那是因为上辈子有这个欺骗他人的业，所以你先忏悔，先忏悔过往说不真话的那种业，或者有些人是习惯性说不说真话，还有就是纯粹的想占点便宜什么，为了这些利益去欺骗别人这些业都会让你产生疑心，然后对任何事情，包括对正法都会产生疑心。会一直带着这种疑心活的所以你先从忏悔开始，忏悔过往一切那些不说真话的业现在开始发愿说真话说真诚的话不说假话，也不去用语言来欺骗他人然后呢相信正法，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忏悔之后呢发愿再度那些个曾经因为你和你交流当中受到伤害的那些人你说你现在有出离心但是还没有发大菩提心，所以有发愿的话应该状态更快的能调整过来至少你在道理上应该明白了，应该发大愿才能解脱这样也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六楼上官，这位问东林寺是净土宗修行人主庭吗？也算是净土宗主庭还有香积寺、悟真寺、玄宗寺也有几个一般认为那个祖师爷待过的地方叫祖庭。还有哪里有功夫深的大修行吗？大修行有没有我不知道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那你问这个干嘛呢？你要去参访呢？您推荐净土修行者过去礼拜吗？这个我不推荐你去干嘛这种事儿。你愿意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中国这么多的寺院，我干嘛要推荐你去哪个寺院干嘛这种事呢？你要说出去玩的时候以寺院为首选目标这个倒是可以，反正都是出来玩的嘛，多去看看各地的寺院，这个可以。但是呢，没必要故意专门拿出时间又花钱去各个地方去参访或者礼拜，这个倒没必要这个我们从来不强迫人一定要做某些事情。第二个问题，修行者在人间精进修行30年就有机会进入二禅色界天，而欲界天的天人却要修行更长的时间。 因为欲界天，他们没有办法积福啊，那个世界已经人人都过得很幸福，所以没有办法积福。消业呢，你也没有办法消杀业，也就没有办法放生之类的杀业也消不了，只有这种情感上的也可以消点。还有人们过得都挺好的，所以大家都不那么精进的修行，所以时间很长。人生这个法器是不是诸天包括极乐世界在内最快的修行工具呢？人生应该是按照和其他维度的生命体相比的话，人生是最好修行的，因为它就卡在中间。第三个问题，师父，我八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每天念慧济金刚咒2个小时，这个会影响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吗？这个不会呀。任何法门它都有机缘的时间段，你现在修修可能几年后就差不多了，就不想修了，然后静下来了。因为咒语本来就是灭文字妄想的，如果你一直抓着不放，那修境界可能就上不了。所以修到一定程度，开始觉得这个咒语很长很累，这个时候就放下，专注于打坐上。还有去极乐世界是先有愿，然后再看修为，然后再看功德福德，所以你先有个愿，至少已经开启了一半的门了。下一个问题，七楼肖恩豪，这位问，如果手机每日播放经文并发愿轨道众生听，那他们是否能听到呢？不能，下边的轨道是听不到上边的声音的。鬼，而就算是这个人间游荡的鬼，大部分鬼是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音的。他得看你的意识，你念经的时候你的意识里蹦出文字，他就能看到了。所以你这么做想帮助轨道众生，有这个心倒是好，但是呢实际上帮不到。这么做是否有功德呢？帮不到自然就没啥功德了。不过这种音频放出来的时候呢，有些众生是能听得到的，轨道众生听不到，但是上边的众生可以听得到的。还有我们这个维度的什么小虫子啊，这些你周围的一些虫子，小动物，他们也能听到，虽然他们意识被障碍住，听不，不能理解这个义理，但是听过了，那就会留下记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还是有功德。第二个问题。发愿替另一个人受报，这样的话，另外一个人可以消业吗？不能，但是可以减轻一定程度的痛苦。这个发愿的人也会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不过业不能是完全消的。有没有平行世界？下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平行世界？肯定有啊。这个不过你不要以为像电影里一样，这里有我这样的一个我，另外一个世界也有一样的我，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众生。这个小世界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房间，那么至少有11个小世界，每个世界都有他们的文明，也有他们的众生都不一样。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有没有联系？区别肯定是有联系呢，一般不让它有联系，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造业。这个在第二本书里说过了，菩萨和编写剧本的时候又都是怎样安排呢？就是每个星球每个文明都有专门负责的人，然后呢在上边之上还有人更高级的高级别的负责的人，再往上也有更高级别的负责的人，在人间这个区域也有负责的人，还是说每个世界都有每个世界的菩萨？传法的有佛法的世界呢，由菩萨来安排，去编写命运。有些世界呢它没有佛法的时候呢，直接上来就一套安排之后呢，就有时候就管得不那么严，那边就不需要菩萨一直盯着，他一开始安排好，然后呢就交给某些下边天人之类的，他们愿意有这个职能的人让他去管，已经写好的，然后呢就中间过来看一下，再调整一下，然后这样就差不多了，因为只有佛法这个是很大的随机性，它是很大的随机出现的问题，而且。出现这种信佛事件出现的时候呢，佛菩萨会跟进，帮助他提升信心啊什么的，所以一直看着。如果是没有佛法的世界，那他们之间的业就是按照他们本有的那个剧本来运作的，就是大概写好之后呢就不用管，也会那么运作。虽然也有这个随机事件，但是和佛法不相关的是他们之间相互伤害的这种事情，或者相互帮助的这种事情，就先记录下来作为功德或者业障来留下。等下次这个文明结束之后再重新结算都可以。而且没有佛法的世界往往都是有天王管理的，所以这个随机事件出现的概率都比较少。你问 他们成斗的机缘会有所不同吗？啊，你要说机缘的话，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前提是你得首先有接触佛法，然后产生信才行。啊，第四个问题，有一个修行法门，是否有一个修行法门可以跳过六根羞耻，也就是不再分灭下三根、上三根，而能够将他们一起灭？我不是在一直教吗？修参思情或者参疑情，就可以跳过六根，让他们一时灭掉。再往上，在分别心上修行，像这个小乘的四念处修行，这样理论上也是可行的，理论上可行啊。但是我们现在发布啊，六根的执着也好，情绪也好很大。所以你就算平时一直用四念处的修法来关照，那也是灭不了的。尤其是对六根的执着哈，六根你身体不静下来，不去长时间的使用六根的话，你灭不了这个执着啊。还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过去的人怎么可能修行那么快啊？或者在佛的那个时代里，很容易就达到某个境界，或者登地啊，或者成为阿罗汉，因为佛的加持力很大。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加持力的人。我现在这样在讲楞严经，啊，楞严经里那个女人，那个摩登切女，在佛的加持下，直接达到阿那汉的境界。阿那汉是飞想飞飞想出天，已经到了这个，轮回的最顶层了。在佛的加持下，一个用仙般天咒去勾引一个修行者阿难的这个女人，见了佛之后，直接达到最顶了。那你说他的加持力有多大？阿难也是被淫欲所困扰的人，在佛的加持下也达到了这个实无边处定，或者空无边处定吧，至少那个境界虚脱汉境界比那个女人差一些，最后都解脱了，都达到阿罗汉了所以不要小看过去佛的加持力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已经没有能提供这么强的加持力，所以每一层都得一步一步的修上去八楼道心，这位问道教的法事要不要做？你问一个学佛的人问道教的法事要不要做？那我只能说你随便吧我是建议，在我的认知里，还是去供养三宝功德更大。道教的法事，那你随意啊，我也不说他们不好啊，那他们也有他们的传统啊，你信那个就去做啊。任何事情首先得有信才有效果。你信他们的那个说法，他们的理论，那你去做嘛。我们这个学佛的人，这个入门的时候就发愿不再皈依外道典籍、外道理论也不去参与外道活动至少心里是这么皈依的也有这样的仪规，然后就不再去管那些事儿当然有空去参加看看，这倒没啥我也去教堂参加什么看了圣诞晚会什么的去看这个倒无所谓只不过你相信这个，然后大把大把的花钱去做，这个在修佛的人这边看是不如法的，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就算皈依外道了吧。你想求福的话，去供养三宝应该福报更大我是这么看的，这个是你的自由。下一个问题，共修的问题。有人晒出来你觉得好你觉得你从那里得到了信心，那你就留在那个群里。如果你觉得对你没啥帮助，只是让你产生了更多的烦恼嫉妒那你去退出就好了。这个共修这个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些人适合共修，有些人不适合共修。不适合共修的人呢，是因为他自己这个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自制力稍微差一点，希望去一个环境里大家都一起修你就算疼想起来也得忍着坚持那个时间段这样有可以强迫自己的那种环境的话去参与是比较好。如果你是已经修行已经达到一定境界，这种外在的规则已经是干扰你在修行，那么你不用参与这种共修，看每个人境界吧。还有当你对某种行为或者某种一种社会现象以后某些想法要产生这个想法对这个想法错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在执着当中修行人应该以平和的看待平和的心态看待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老是以负面的心态去看待问题的人这个是病，这个得治绝大部分事情都是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你非要说它不好或者任何事情你看完之后都从中找到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是病这个需要长时间修行把这种不好的心态都给灭掉 有些人看所有事情都能看到积极的一面，都能发现正能量啊，但是有些人呢，他就只能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个不是很好的那种为人处事的观念，也这对对于修行人来说，这个也是境界很低的表现哈。下一个问题，九楼灵山一笑，只念地藏圣号是否能算是一门深入的法门？也算啊，你念地藏圣号，然后观想地藏菩萨的像，打坐的时候呢，思念地藏菩萨，这也算一门深入了呀。然后最后能去到地藏菩萨身边吧。还有下一个问题，回想的问题，这个说了很多次了，最好一开始先回想自己的冤亲债主，先把这些个债主都解决了啊，然后再开始回向别人啊。还有你自己的所求啊，所求这个问题吧，啊，你只要求时间、健康、金钱，这样就够了啊，别的不用求什么工作上怎么怎么样，家庭上怎么怎么样，这些不用特刻意的求啊，这些来了就是你的，不来了该走的时候就走啊，这些哪怕是家庭也一样啊，这都是随缘的，不需要强求啊，你越是强求那就变成执着啊，然后呢会影响你正常的修行啊。你越是放下啊，境界上升的越快，而且业总该是有消的时候啊。所有的人与人的缘分呢，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时候哦，最长也不过是到死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啊，所以不要执着于这些问题啊，啊，只求这个健康、时间、金钱啊，具体怎么来就不用管，只要这么求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下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打坐的问题，你的姿势倒是正常的啊，没什么问题。你只要坐着不那么不舒服就行，但是呢，作为初学肯定是不舒服的啊。你说连降魔坐五分钟都坚持不到，那就更应该从降魔坐开始做啊。连五分钟坚持不到，那也不占什么时间了。你先做个十分钟，啊，然后呢，能坚持到哪里就坚持到哪里，然后呢，再换腿继续做莲花坐，每天起码啊做一次降魔坐，至少每天做一次，这样身体才能更快的通啊。两边都得做。啊，这样通得快一些，你光做一边，这个通的时间反而会更长啊。理论上是可以通的，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比两边一起通的时间会消耗的更长。还有身体僵硬啊什么，这个最好是多磕点头吧，啊，多磕头，这个僵硬会更快的放松下来哈。下一个问题，月牙妞妞，这位问，出门看见任何人，心里就会自动想，这个人我未来要渡。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啊？没有啊，你看圆觉经里说了啊，要发愿度尽虚空一切众生，他不只是要度有缘人啊，有缘无缘都要度，全部都要度啊，这样是最高的愿啊，所以不算什么夸张啊。还有第二个问题，梦考的问题啊，你不用太在意啊，修到哪里就自然而然就达到那个境界，就不会再有梦考了，而且也会通过的啊。你心里刻意的追求这个，就反而更成为新的烦恼啊！你放下这个，只要心里想着我一定要戒肉，然后开始不吃肉啊，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过了啊，可能五年七年，有快的人可能是一下就过了，两三年就过了哈。还有我的法对你有了帮助，让你变好了啊，那我也更应该谢谢你哈。这个世界变好的人多了，那这个佛法就也有这个传播下去的动力。也有人愿意继续传法，继续修行啊。下一个问题，第十一楼九转，第一个问题，有人说辟谷期间双盘打坐经脉更容易通，是否可信？你说的是辟谷是，那么是阶段性的辟谷吧？一段时间不吃，然后一段时间又吃，那理论上的确不吃，主食的时候更容易打通经脉啊。第二个问题。磕大头有排出身体食物中毒素的作用，如果开始辟谷每天不吃饮食了，你是辟谷了还是绝食了啊？自然就不摄入毒素了，这个期间是否可以停止磕大头？你不摄入，你身上本来已经堆积了很多毒素啊，之前一直正常吃的那就留下来啊，体内堆积的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排出去啊。还有辟谷是正常修行到一定境界之后，慢慢把身体的这个机能都会提升，然后他自己会达到那个境界，不需要吃主食也可以正常运作，这个时候才真正辟谷。其实前世可以间歇性的可以不吃一段时间，但是该吃还得吃。磕头呢应该是常态的，只不过你 你这个辟谷的期间，如果你的饮食骤然减少了，那可以少磕点，但是每天至少是出一次汗吧，你磕个一圈两圈，至少磕个两圈的话，能出一身汗，这样就有了一定的排毒效果了哈。哪怕吃的少一点，那么一天或者两天出一次汗，这样也够了啊。下一个问题，12楼上官新月，双盆60分钟能修复身体哪位置脏腑？90分钟、120分钟各能修复哪些脏腑？这个没有确切对应的哪个脏腑，而是全身都一起开始变化。但是有些人特定的人他都有一些某个脏器有缺陷的。比如说我自己是从小就这个支气管不太好。还有我小时候吃肉多了，这个得过一次肾结石，所以肾比常人稍微差一点。但是后来打坐呢，就会慢慢都会修复回来。每个人都有他有缺陷的地方，这些会好起来。然后90分钟呢之后开始这个骨头，我们修复骨头，脏器和骨头修复完了，到120分钟的时候会通有一次通气的那种感觉，主要是这中间的气，这个通一次，那基本上这个大部分小毛病都治过来了。这个虽然没有100%，但是至少能达到90%，那比正常人健康多了。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时候，第二次再通一次之后呢？基本上身体就没啥毛病了啊，能做到4个小时的时候，基本已经算是完全健康了吧？要不然你也进不了，就入不了定啊。还有打坐的时候，这个通气会有一些堵的地方啊，那个就是堵，那个堵的那个穴位处哦，那些地方需要修复吧。有些人会堵的时间长，有些人会快一些，这个只要继续打坐就能打通了。然后第二个问题。3个小时以上，身体应该很健康了，小毛病都可以修复了吧？是的，一般的小毛病都可以修复，只要是不是真的业障啊，只要是你这辈子在使用身体的时候，用力过猛啊，或者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是可以都会修复来的。然后呢，一些更深的病是前世的业造成的，这个也得，这个需要靠消业哈，忏悔消业，还有积福报等等哈。但是理论上，只要是你是四肢健全的正常的人啊，没有明显的那种缺陷，或者说国家给你判定的有什么残疾，那样的正常人啊，只要靠修行都是可以修复回来的，而且那个业障到了该显现的时候也会显现啊。下一个问题，13楼汪光英，如果想打通心经和心包经，是莲花座可以打通吗？降魔座打通肝胆脾胃。是的，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心在中间，打通中脉，也就是左右两侧都得打通，所以你不用刻意的去做什么，你就是两边都打坐就行了，每天做一坐，每天上午早晨做一个坐，晚上再换一个坐，这样换着来就可以了。如果是考虑这个内脏的排毒时间那么凌晨这边是大肠，所以早晨做降魔座，然后呢晚上。做那个，莲花座晚上有心脏啊，7点到9点这段时间是心脏，然后是三焦，我这个时候做，莲花座，这种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一定要按照这个来，你只要每天换着来换着做，两边都打通，达到2个小时就够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念佛机跟着念佛，可以进入欲界定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欲界定，起码你把文字妄想先放下脑子里不再起文字妄想。那么念佛也是文字妄想所以最好该放下的时候都得放下。第三个问题，内脏反着的人可以打坐吗？这个也可以啊。第四个问题，睡觉的时候落枕，怕落枕，不用枕头的话怕落枕没有关系的，侧睡也没有关系，不会落枕的。第五个问题。磕头习惯，小腹先着地，不是胸部那样落下，手伸直，后背朝上，也不翻转，都可以吗？这个你随意啊，反正我已经给了标准动作了，你一定要小腹先着地，那你试试看吧，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我是认为还是胸部先着地的，而且磕头的时候腹部是一直在用力的所以它是往里缩的，然后呢，手背呢，这个。手掌朝上是托举佛足的意思，是也是磕头的一个仪规吧，手掌， 而且这个翻转的过程当中，手臂也有它刺激到的经脉，所以你最好还是翻转好。下一个问题，14楼灵山一笑，打坐时出现气冲病灶的现象，打坐还是按原样继续吗？那不得继续吗？这不是有反应了就不得继续吗？都是有通的过程中会有一段时间疼的啊，疼过了然后就通了就不疼了。下一个问题，15楼一方111。修行导致脾气变得暴躁，就是你把你的那个习气种子都给翻出来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段时间会这样的啊。你多忏悔，多忏悔以往过去的那些个因为生气而造的业，然后对那些冤亲债主忏悔，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发愿度那些人，发愿度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啊，然后慢慢来，不用着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阶段的啊，所以放心，这个很正常啊。16楼燃心语。通了中脉的人是真的能做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吗？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理论，说的住是执着啊，说修到阿罗汉才算无所住而生其心了。通了中脉只不过是初禅，通了中脉也不一定能达到初禅啊。这个是意识层面上，你得把下三根暂时熄灭才能进入初禅，这个是身体层面上的，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啊，也不在一个维度上。就是没有一丝我执挂心上，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和通众脉的境界要高很多很多。所以你先通众脉再说吧，那先进入禅定啊，哪怕先进入禅定再说啊。那个初禅是四个小时，双盘自坚持四个小时，然后下三根暂时熄灭，淫欲也灭掉啊，文字妄想也没有，这样才能进入初禅。那只是开始而已，只是刚刚入门而已哈。下一个问题，17楼。光 TJ， 这位说发生了轻微脑梗，然后呢手指有点不灵活了，怎么办？先从磕头开始吧，磕头开始，然后练腹式呼吸，脑梗就是血压上去了呗，那么腹式呼吸先把血压给降下来，然后呢，磕头运动把这个排毒还有减肥，这样整体上身体的负担降下来了，自然而然就化开了，然后再打坐啊。这个都得慢慢来，也不用太着急啊。第一步还是先练好腹式呼吸啊，这个是不需要，不需要磕头，也不需要打坐，每天站着练个20分钟，早晨练个20分钟，下午我晚上睡前再站着练个20分钟，这样就够了。坚持2个月左右，先把这个练起来，最好是，磕头、打坐、念佛都得一起来。但是如果你这样懒惰，那就先练好一个嘛，先从腹式呼吸开始练起来。先练成了再练别的吧，那就哈。下一个问题，18楼空空少年，半睡半醒的状态看到的都是幻觉，不用管。但是眉心偏上位置八紧，这个你要打坐的时候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丹田上，把气往下引，先把气往下引过来，那就可以了哈。还有这也不是最根本的办法，你最好参思请啊，参不了才用观身体的方法。那就先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丹田上啊。下一个问题，19楼明月照我心。这位问，近期先以单盘的方式维持1个小时左右，是否有效？单盘呢不是散盘你最好是从单盘开始啊。单盘两边都是能维持1个小时的时候再开始双盘，是尝试一下。然后磕大头呢每天至少是2圈吧，200多个，这样半个小时以上他就出一身汗，出汗了才有排毒的效果。如果100个左右那都没出汗就结束了，那刚刚把身体热起来然后就停了，这个有点得不偿失，那还不如多加一点啊，每次磕个30到40分钟，2圈啊，216个。这样关于思佛的问题，你现在思不起来也没有关系，先从念佛开始，你就先做到念佛成片反复的念阿弥陀佛4个字，念着念着它慢慢连成一大片一样，感觉不是变成4个字，而是开始扯动了这个思请，就是处在一种念佛之前的4个字出来之前的那个欲望状态里，那个叫思请啊。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作为思请。如果是你是直接想观察情绪啊，这个对初学来说有点难的，直接观察情绪 然后再引出情绪，这个是，如果你有感，就你有过这个恋爱的经历啊，念念不断的想着一个人的那种情绪，有过这个经验，反而会好练一些。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没有过这样的经验的话，就有点难哈，你很难抓住这种感觉。然后情绪呢，这个是一直有的啊，不是什么长留，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拉出来了，那就一直存在。那么可以做到哦，24小时一直不断的存在这个情绪啊。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可能就暂时忘了，再提起来，暂时忘了，再提起来，这样也可以啊，都是这么练过来的啊。这个情绪怎么分辨啊？这个不需要分辨，你认为是就是，你认为不是就不是。一开始会有情绪，会让你很激动啊。过了这个时间段就慢慢平静下来了。好了，下个问题。20楼空空少年，近期打坐之余练了8段之后，像头晕有缓解，但头晕具体原因还无法确定。已经上面回答了，你就是上头气往上头走，所以怎么眉头发紧啊、头晕啊这些现象，先把注意力放到丹田上练一段时间。打坐的时候把注意力放丹田上，平时活动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把注意力放到丹田上哈。先回答到20楼，我再开新的音频吧。今天是2026年1月5号，周一，官网答疑的下篇，从21楼开始啊。幻视浮生，这位问腹式呼吸的问题啊。腹式呼吸最好是站着练初学最好是站着练。然后呢，一开始是用刻意的去鼓起肚子，然后吸气，然后刻意的再用力收缩肚子来吐气。但是练成的话，就不用再管这个肚子，什么鼓起啊、收缩啊，这个都不用管啊。呼气的时候也不用收缩肚子啊。然后呢，这个腹肌的紧张程度也会松弛下来。第二个问题，磕头的问题，尽量一次磕完是最好的啊。还有磕头时间与双盘时间成正比，我好像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吧？磕头是为双盘所服务的。如果你的磕头的量过大啊，导致这个气开始虚了啊，就是累了，然后打坐的时候就开始疼。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如果一般情况下，一个初学来说，尤其是年轻人，一天磕个600个、800个都没有关系的，然后还能正常打坐2个小时，又能恢复过来。年纪大到60岁啊，或者更大了，那最好是量少一点，200-300个左右，但是至少要出一身汗。这个两圈216个啊，这样能出一身汗，出汗了就能排毒了啊。所以至少要保持2圈以上，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到40分钟。如果再能多磕一两圈，那1个小时左右能磕个1个小时左右，然后去打坐啊，这样更舒服一些啊。双盘一开始很疼，这个很正常啊。先可以单盘开始，单盘都不行，那就散盘开始，然后开胯的动作也练一练啊。这个可能需要点时间，半年或者1年。光是这个开胯也需要时间的啊，所以不用着急，每天坚持啊，只要坚持到疼的不能再坚持的时候，那就放弃吧，那今天的量就完成了啊，第二天接着来啊。还有饮食也有关系的啊，尽量吃的清淡一点。还有哪怕妄想纷飞，也只要坚持坐着1个小时，坐满1个小时，那对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也会恢复一些的啊。第四个问题，这位问，高丽日本都是辈分，那么日本好像和地藏王菩萨有缘分深啊。地藏王菩萨的确去过那里，也在这中国也投胎过啊，日本也投胎过。第五个问题，请问未来的月光菩萨是楞严经里修水观的那位月光同志吗？不是的。还有这个月光菩萨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起的啊，具体是哪一位不用在意，你到时候随便找个菩萨下来叫他月光菩萨这就可以了啊。这个名字咱们根本不用给特定的人一定要起一个特定的名字，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事情是别人做的，然后最后把功劳全推给这个观音菩萨或者什么大势至菩萨等等这些有名的人啊。因为这个人不能在人世间不能搞太多的偶像啊，偶像不用太多。下一个问题，22楼，真如法身，真如法界。这位说父亲病重，瞳孔扩散，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这样做合适吗？我建议你先1个星期或者3个星期啊，每天给他念地藏经回向，然后做功德回向，然后呢就可以停止了。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恢复过来，那就可以停止了。 还有意识走的话会死的啊，意识在，所以还停留在那个有呼吸的状态，所以他的意识可能是应该处在那个昏昧的状态。这个地藏经里也说了啊，神识昏昧，然后不知道什么状态，在他的意识里像这样睡觉的状态一样。但是呢，你做功德给他还是有用的。然后呢，求地藏菩萨加持啊，如果那个业障能过去呢，那就能多获一些。如果业障过不去，到了该命中的时候，那就能少点痛苦，该结束。还有，你是不是那个经济上能不能支持得了这么多天？实在不行，七天也够啊，七天也是每天坚持念啊，地藏经回向给他，然后请那个地藏菩萨啊，给个完整的答结果哈。下一个问题，23楼 JJX， 为什么创造世界不把素食弄得更营养、更好吃，让众生对比下就优先选择植物性饮食？这个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人家就喜欢杀生，有这个杀生吃肉的业习气，所以，你喜欢的话，它在你口上就显得好吃；你不喜欢的东西，在你嘴上就不显得不会好吃。苍蝇喜欢吃屎，那人喜欢吃屎吗？在苍蝇的意识里，屎是好吃的，在人的意识里，人的这个境界上，屎是不能吃的，是吧？所以这个和设计的好不好吃并没有关系，更多的是这和福报相关啊。在佛经里也说了啊，到下一个世界，人寿十岁的世界，那个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啊？我也没记住啊。然后在我们这个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在佛经里也提了啊。总之，这个人众生的福报越差，那么那个世界里也好吃的东西也会很差啊。估计下一个人世间最好吃的东西，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很难吃的一般人都不吃的那个东西，味道差不多吧。25楼欧米达，这位问隔音之谜，凡夫，我受隔音之谜的影响啊。罗汉和菩萨呢同样是用报身投胎的话，都有隔音之谜啊，要不然有些业你还真不好消，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更好消业啊。所以通常在小时候会把一些业安排上来，尤其是一些身体受伤啊，这种病啊，这种业在父母的照料下啊，你还能扛过去啊。所以小时候我通常会把一些重业安排进来哈，而且没有记忆的时候更容易承受过去，如果你有记忆的话就反而变得有点麻烦哈。你要有记忆的话要想承受，那你的修为一定要达到那个境界，不再受身体疼痛的干扰的那个境界才行。像孟昌和尚他到晚年才得了什么癌症直肠癌什么癌症，但是在他那个境界里已经不在意那个了啊，他可以靠修行来一直扛着，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能扛的时候，就来这种病就有点难过了。还有这些菩萨罗汉呢，他们投胎的时候就算找回记忆，也会设计成有些有必要的记忆才找回，大部分没必要的记忆，这是不需要的记忆就不用找回了啊，这样对人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你找回来记忆太多啊，对当下这一世的修行和消业也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啊。下一个问题，26楼 LOL。第一个问题，这位说有睡眠障碍，每次要入睡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地藏经里念的文段还有大悲咒里的这个句子会蹦出来，然后一直跟着一起念，然后最后都睡不着了，后来靠药物补助睡眠，如何改变？那你应该放下念经应该修观法，最好是你先去观那个观无量寿经，你去读一遍，然后选一个观法，最后选那个观阿弥陀佛的像哈。你先看看一个，随便找个阿弥陀佛的像，记住大概记住轮廓，然后想象。如果你妄想多的时候呢，那去想的更加仔细一些；妄想少的话，可以简单想。你现在应该放下文字妄想的时候，你还在念经所以你一直会变成这样。第二个问题，打坐的问题。打坐20分钟后腿痛和烦躁的情绪就没有再坐起来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么坚持下来的你实在坚持不了那就起来，然后第二天继续打坐。注意力呢最好放在丹田上不要观呼吸至少这样的话能坚持30分钟以上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让你快速提高境界如果你想短期内快速提高，那就一个是发愿，一个是做功德只有你有大菩提心的话加持力也能得到的更多那可能境界 提高的更快一些。但是从你的这个义理的理解上看，你好像还没有发大菩提心啊。下一个问题，27楼，莲花盛开。边开车然后边放音频，跟着一起念《地藏经》，算不算念一部？比专注的念一部肯定是不如的了，但是至少念了呀，比不念要强得多吧？这也算一种修行啊。平时也都是一有空，就念佛或者念咒。对初学来说，这样修行是最好的，至少你在这段时间没有打其他妄想，这就是修行啊，这也就会有进步的哈。下一个问题，28楼，冷咖啡。这位问：思念观音菩萨能不能承接36万亿阿弥陀佛的加持？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会阻挡很大一部分。关键在于你，还有你的那个思念的程度，越是你的境界越高，承受的加持力就越大。还有等觉菩萨不能100%传递，会差一点点，可以说99.99%吧。只要是等觉菩萨或者什么，菩萨的话这个加持力的传递比正常的凡夫要强得多了。下一个问题，29楼，无为心内起悲心。为什么对佛以下所有众生来说，妄想一定有生灭，旧妄想一定会消失，新妄想一定会升起？这样你用我们能理解的逻辑来去思维，好好想一想啊。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可能是三种状态，只有这三种状态啊。一种是没有这个东西完全不存在，永远不存在；第二种情况是这个东西永远存在；第三种情况是这个东西时有时无，就是有生灭。那么你觉得这个妄想应该是什么状态呢？如果它永远不存在的状态，那它这个佛就不应该变成凡夫，它就一直是佛了，是吧？如果这个妄想是永远存在的状态，那么他这个菩萨或者凡夫他就是一直凡夫，一直菩萨，他就不能变成佛了，是不是？那么他就只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妄想是有生灭的，有生有灭他灭了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回到这个佛的境界，但是呢，他又会升起妄想。如果这个妄想的生灭一直在，那就是菩萨。如果彻底灭除之后，就佛的境界了。所以在菩萨的境界，你可以试着抓住一个妄想，长时间的维持。但是呢，时间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分别心理产生的所以从佛的境界往下看的话，菩萨的妄想一直在有生有灭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菩萨是没有办法控制妄想的升起和灭的他在高境界的时候可以对下边的这些妄想可以控制，但是他那境界上的妄想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熄灭的，升起和灭而且。如果从凡夫的境界里修到菩萨境界的话，这个菩萨的妄想往往和某些凡夫的执着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自己有缘众生的执着，指向他的执着是相关联的。你得提起一些妄想来压制住这些众生指向你的执着，这样才行。你就没有办法彻底清净，只好先去度了那个众生和自己有缘的那个众生之后呢，再修行就可以灭掉一部分妄想。只有到了佛是可以彻底控制妄想的升起和熄灭的，在菩萨境界，要么是这个妄想和某些众生有关联，要么就是他的习气还在，就是升起和灭妄想的这个习气一直在，所以不得不一直升起和熄灭啊。下一个问题，师父说菩萨的妄想也一直在生灭的过程，那为什么地藏菩萨度尽法界一切众生的妄想一直没有消失呢？那个是愿。愿不是妄想，这个问题以前说了自心有三个功能，一个是妄想升起和灭，升起妄想，妄想是可以成为负担的，所以会一直跌落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功能，有记忆功能，所以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储藏库的意思永恒的记忆会形成永恒的记忆，它这个记忆是没有实体的，它会一直存到里边，但是它没有实体，所以不会成为障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愿。愿不是妄想，是妄想之前出现的妄想的方向问题，就是指向哪个方向这个妄想，这样的话，后面起的妄想都会指向这个方向所以在佛的状态下，也有这个愿，普度众生的大愿一直在的，所以这个佛的状态下，佛也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大愿一直在，所以佛起的妄想肯定是渡人的妄想 三世楼，为什么菩萨不对修行人大量使用反向的时空轮，让我们能用现实中短短的3天时间达成90年的效果？你看佛在这个现在讲的楞严经里，佛用加持力推一下，这个阿难本来有淫欲的阿难就可以达到须陀洹果，那个摩登伽女就达到了阿难汉果。那为什么这个佛不出现在人世间，和大量的修行人结缘，大量的凡夫结缘呢？同样的道理，菩萨也不出现，因为和没有业缘的众生大量结缘，会让人堕落的，光是结缘到量够大的话，这些尤其是不修行，不信佛的人，和这些人结缘太多，他们的执着会把你往下拖的，所以会堕落的。因此，菩萨只堕和自己有缘的人，原则上是这样，如果他有大愿，同体大悲心，可以和新的人结缘，但是呢，这个量会严格控制，不让自己堕落的情况下，会度一些有必要的人，就是的确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对整个传法活动都有帮助的人才会，先主动去结缘度人哈。那么你想玩一次这个时空轮想遇到一个菩萨希望他带你去做一回时空轮，那你首先得有这个。入他的法眼，你的发愿也好，你的能力也好，也足够他愿意和你结缘，然后愿意带你，这个条件都满足了那就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因缘吧。第二个问题，安东尼威廉说，未来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邪恶的灵魂争抢进去，这肯定啊，我们现在用的电脑什么的，有些人就可能会感觉到哈，这个电脑给你推的，它有点一些不好解释的那部分哈，它会刚刚推好你现在想要的东西，这不是单纯的算法啊，有时候就是会推一些个你突然想要的，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你也没有看过，它算法也应该不知道，但是突然会给你推一些个你特别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 AI 有电脑也有，从佛菩萨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控制的，所以现在对普通人来说应该是拓展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有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什么是可以做，谁什么是不可以做，你得先有这个分别心，也就是所谓的择法眼，就是可以选择法的这个智慧之眼，然后你再看 AI 给你推的时候呢什么事可以学，什么事不用学，或者什么是对你有害的有或者无害的，你自己得会分辨才对。因为后面 AI 会推一些个未必对你有帮助的那种你自己不能分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第三个问题，马斯克说，未来几年后 AI 和机器人的发展会使生产力提高的不需要让货币来作为衡量人类价值的工具，人会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未来人们不需要辛苦劳动赚钱也能生活得更好，这是真的吗？不能，我觉得不可能马斯克说的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吗？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类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福报才是关键，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你怎么能享受那么大的资源呢？而且除了福报之外，人类就有这个攀比心，很多时候很大一部分人他的幸福感就来自于攀比，他不希望所有人都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这个世界相信公平，希望公平，愿意生活在公平的平等的这个环境的人是少数，你首先要明白这一点，这个世界大部分人都希望不公平，而自己呢就爬在那个人上人去当那个人上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绝大部分人反而是这样的这个中国相比而说，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是公平的环境，就是这个人我们的国民是平等的，大家相信平等是好的，也愿意生活在平等的环境里，这样的人反而是少数，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是这个地球文明上属于异类，其他大部分国家那些人他们都愿意生活在不公平的环境里，而且自己想当上面的人，他们呢通常都有这种拜高踩低的那种习气欺软怕硬的这个习气，你看印度也有14亿人，他们种姓制度还在虽然法律上消除了，但是还有种姓制度你在那个 B 站里看一看那个照一克他的博主叫名字叫 UP 主名字叫一克吧，他讲的真实印度系列的那些视频那你看完就有点 这大开眼界了，对印度的那个环境，那边的人就愿意生活在那种有种姓制度的环境里，而且，他们想就是希望因为那种依附于上边的人，还有就压榨下边的人，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或者他们的习气啊。所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就是所有人公平的、平等的，但是人们不愿意啊，所以很难实现啊。这人类估计到毁灭都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的。如果你说短期内，或者说在一个区域内实现，比如说像如果一个国家它非常富裕，它在这个整个世界经济运转的这个环节上站在头部位置，它可以赚更多钱，所以对大部分国民提供更好的福利，达到一定的平等，用更好的服务就福利，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像过去90年代到2010年，这个阶段的美国一样啊，那个时候大部分美国人还是过得还可以的，但是后面开始衰落的很快，这种短期和局域性的这种高福利是可以达到，但是呢，想让全人类都全部达到是不可能的哈。下一个问题，31楼，二绝。这位问，静坐比较清静时可以看到眼前有紫色光团变化大小，有时还有黄色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用管，这个在第一本书里也说了啊。这个刺激到视觉神经上，然后就会眼睛会出现一些东西来。但是这个都很正常，你现在属于静坐啊，你都没有入定，那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正常，入了定还会看到一些东西。都不要当真，你就当做过往的梦境一样看待就可以了哈。33楼，自然，你打坐吗？你不打坐的情况下，这里痛那里痛，那个和督脉没啥关系，你就是痛而已，那就是算病了。如果打坐的情况下开始痛啊，本来不痛的开始地方都开始痛了，那是在通气通脉。如果你说你后来打坐了，开始坐了，然后呢，这里不舒服的地方越来越好了，那才是开始走上修行的道上了。你之前的痛不算是通脉啊。现在开始好好打坐一直坐到双盘2个小时，那就彻底通了现在痛的问题都很正常大部分人出血都会痛的，没有人不痛的除非你从小孩子开始就练起啊。34楼，娑婆诃，这位并没有提问题不知道，但是这位说以师父大愿为己志，那意思你是说也要发通体大悲心，要学政治的吗？那个前面有一位叫太竹月的那位小朋友他很明显他连名利都没有放下他在建议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传法的那个小组在那里还要导入什么奖惩机制啊，什么晋升机制啊，这些这还明明不就是追求名利的吗？但他还说自己有通体大悲心你看这些人你要学这个就起码也得先放下这个名利的吧。我传的法，这一开始就是让你放下文字妄想和淫欲，灭掉淫欲啊，这都是生理上的欲望。这个名利都是身外的贪求，这些都我都提都不提，因为我认为你但凡能接触我的法的人，早就已经放下了身外的名利。但是像那位太竹月小朋友一样，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放下嘛，所以反而会被一些东西所干扰，干扰完了他还受，他还被那个。那些东西所影响哈，所以你想学什么首先把外在的一切都放下尤其是你要学政治的话更应该放下一切不追求名利，也只是要完成任务而已。还有可以承担更大的痛苦，比别人承担更大的痛苦，你愿意和无缘的人再结心缘，再去渡人，有这样的大愿的话就可以去学，而且这个过程要训练的过程也很漫长。中间也会有很多人掉队，你最后能练出来的人并不多然后最后练到设计师的程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一个世界真正能传法的效率就看这些个人王职业的人够不够他们的水平怎么样你愿意发愿学这个人王职业然后回到娑婆世界来度的话，相信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一波人给的加持力应该更大的反正祝你好运吧。下一个问题，35楼，缘由宝宝。 这位问，如果一个人在出生在现代，虽然出身贫穷，却也基本能吃饱穿暖，这是算消恶业还是消善业？那看你是怎么个吃饱穿暖法了。你在农村没有什么太大的精神压力，也赚得少，但是吃饱穿暖。每天工作也不用太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可以好好睡觉，那算是反而算是有福报了。如果你在城市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累得像狗一样啊，然后吃饱穿暖，一天都没有时间，那应该是算饿饱了啊，这是在消恶业了哈。下一个问题，如果未来人类将灵魂意识转移到机器人、克隆人身上，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吗？这是不可能的哈。你想把意识脱出身体外，首先你得先把这个对肉身的执着给灭掉。这也是起码是三禅境界，要不然你怎么离开身体？这个世界过去有一些人修夺舍的法，那他也是先把对自身的执着先放下了，然后去抢别人的身体。你自己放不下自己的身体，怎么离开自己的身体？然后还转到机器，那这个肉身也叫为什么叫报身？这个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还有其他众生指向我的执着合合而成的。所以和我有缘的众生都希望我现在有这样的身体，那么机器人呢？它有这个合合的过程吗？也没有啊，所以人的意识不可能转到机器上去的啊，这都是科幻小说而已。克隆人身上可以活很久很久吗？人的命数都已经给你写好了，哪怕克隆也活不了那么长时间。最近去年刚死的那个叫什么基辛格，据说他也换了好几次心脏，但是照样死了呀。那你说什么用自己的细胞克隆出一个自己来，年轻的自己，然后能不能转移过去？那你说你能不能先放下你当下的肉身？你没有修到三禅境界，怎么转移过去？还有，如果你说用什么机器抽出意识来再转移过去，那首先得这个意识有实体啊，有实体才用我们看得见的什么机器来抓取出来，再放到别的身体里。但是意识是可以抓取的吗？它有实体吗？我们这现在物质世界这些机器能抓取我们的意识出来吗？那也不可能啊。下一个问题，36楼，波罗蜜波罗蜜，这位问，从一开始持咒念佛大概半年了，我就会连续打嗝、打哈欠、流眼泪，打嗝最严重，这个一直都没有改善，只要持咒，吃一阵就打嗝，然后接着念，这正常吗？这个要修行多久以后才会不打嗝啊？你先练好腹式呼吸，然后磕头打坐慢慢来。打嗝是可以治好的，这个横膈膜没有找到好的位置，正确的位置它就会打嗝。还有你说打哈欠、流眼泪，这个更像那些个出马仙招神过来的时候附体的时候的状态，说明你身上可能有东西附着那你先从忏悔，还有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发愿度他然后求佛菩萨加持。和他试着和解，问问什么情况，求佛菩萨加持然后让佛菩萨告诉你具体什么情况吧。这个估计是有东西附在你身上了，要不然打哈欠、流眼泪、念经有这样的反应，肯定不是正常的状态啊。下一个问题，37楼，李四挑灯。这位问，被迫去做了一些事情，算不算宵夜？也算是哈。有些事情你不做的话，后边还接触不到佛法，或者很难以修行。哪怕这个事情是伤害别人的事情，你心里也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呢，周围环境逼你去做，那就是你在宵夜啊，这个也算业。就像那个坛经里，慧能有15年还是多少年？跟着躲在猎人堆里啊，躲在猎人堆里，他还帮助一类人们做饭什么的。他算不算造业呢？他们猎人是天天出去打猎杀生的，他去帮助这些猎人，那算不算间接杀生呢？是吧？但是呢，他就有这个业，所以他就在那个猎人堆里待那么长时间，还一直吃着肉边菜，这也算他的宵夜呀。时间到了，这个业该了了，然后就可以出来传法了。所以你不用太过于在意这些事情，你心里觉得这样事情不对的，那就可以了。但是呢，做坏事也不要推卸责任啊，这是。别人逼我才干的，这样推卸责任也不是正常的修行人的心态，一切责任都在于我啊，这样想就对了。下一个问题，38楼，金山豪记， 这位问如何兼顾修法与工作生活啊，这样笼统的问题你问了也没有意义，你就当下你觉得现在需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啊，就像一些人外边那些打拼的人说怎么兼顾家庭和工作呀，你这么问他怎么回答啊，具体问题具体想啊，你当下需要有什么事情那就去做，当下上班的时候呢，家里父母病了那你就请假回去照顾父母，带着父母去看病，如果在家里躺着呢，老板突然给你打电话马上加班该 帮他完成什么事或者过来参加会议，那你觉得应该去的话那就去，这个不能拿这种笼统的来说如果说按照时间分配来说，那应该是把修心放在优先地位，每天保证至少两个小时的修行，这样你还能进步啊，初学阶段两个小时就能进步了，等修到一定程度多啊，两个小时就不能再进步了，只能维持原地踏步啊，所以还得多加时间。然后呢，工作上呢，你就做功德，然后做修行，把功德回向，然后求佛菩萨给你钱、时间、健康啊，主要这三样一个是健康，健康最重要，其次是时间，最后是钱啊。具体怎么工作，这个钱怎么来，这就不用管，就不要特意的求。工作上有什么变化之类的晋升之类的就不要求，就求我钱来，就有钱就够了。还有婚姻的问题就更不用强求啊，你出生的时候肯定已经给你写好了剧本，尤其是你三岁就能接触正法，那说明已经大概率给你写好了啊，你不用刻意的求，我缘分来了就该怎么样就怎样你也不用我来的时候再拒绝该来的时候还得来，这个婚姻是大业，这个必须得消，而且一生可能修行人可能婚姻不会太多现在的人普通人有很多人是婚姻状态比较混乱的，但是一般修行的人婚姻并不那么多，可能一个或者两个差不多吧，所以婚姻问题你就等着随缘就可以了不用求你要愿意求的话反而就麻烦就更大了好了，这个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